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刘洋，我在南京问候各位。一转眼又到了秋分时节，秋分是中国传统农历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中国古籍《月令72候集解》中说，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二候蛰虫披户，三候水始固。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所以不再打雷了。由于天气开始变冷，蛰居的小虫子们开始用泥土封闭自己的洞穴。中国南方地区在迎来最后一波台风降雨之后，也开始逐渐进入少雨的时期。在中国历法里，立秋是秋季的开始，到霜降为秋季终止。秋季的整个过程分为孟秋、仲秋和季秋三个部分，而秋分正好是仲秋的一半。中国的成语平分秋色也就是这个意思。不过生活在江苏省会城市南京的人大多会感慨，南京没有春秋，因为南京的秋天时间太短了，快得让人跟不上步伐。短归短，秋天的味道是不能丢的，板栗、螃蟹、桂花等等，这些都是随着秋天而来的美食美味，让人的味蕾无法回避。此时的江苏，无论你行走在哪座城市，都能够隐约闻到空气中的清甜香味，这就是从大街小巷中飘逸出来的糖炒栗子的味道。
街头巷尾的糖炒栗子店，眼下基本上都已开炒新栗子，热乎乎的炒栗子飘散着甜甜的栗子香。南禅寺一家糖炒栗子店的沈老板就忙着炒新栗。
现在这是什么地方的栗子啊？
迁西的，今年价格贵得很，今年能卖的22，去年卖18，因为太少了。今年
眼下气温上高，还不是吃糖炒栗子的最佳时节。沈老板建议说，想吃更甜一点的糖炒栗子，最好再等一个月，因为栗子一般需要在冷库里待上半个月到一个月，甜度才能得到释放。
大概10月15号左右吧，那个甜味差不多就能出来了，小栗子甜味出来了。 大栗子还不到时候，它必须得冻上半个月才会甜味才会出来。
栗子不仅味道可口诱人，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素有秋果之王的美称。中医认为栗子有补肾健脾、强身壮骨的功效。除了糖炒栗子，栗子烧肉等也是这个时节餐桌上的特色菜。喜欢吃栗子的朱阿姨，
它甜丝丝的糯，我就是放水里煮煮就吃的呀，就是看电视时候吃，当零食。今天第一次买。
螃蟹是江苏人秋天又一道必吃的美食，如今又到了一年膏满黄肥的时候，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被江苏各地的螃蟹节刷屏呢？在这儿我们有个好消息，南京高淳固城湖螃蟹节、洪泽湖国际大闸蟹节已经于9月21号拉开帷幕，今年的螃蟹膏满黄肥，品质优于往年。
随着一声起螃蟹漏，南京市高淳区固城湖螃蟹正式开捕。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高淳螃蟹养殖，随着螃蟹养殖走向规范化，螃蟹营销也逐步走向品牌化。本地人张明龙，东南大学毕业后告别了耕耘多年的 IT 行业，毅然回乡创业，可谓是高淳螃蟹电商第一人。10年来见证了高淳电商产业的发展。南京梁庄农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明龙说，
去年我们整个固城湖的网络零售量大概在4亿左右。我们2013年我们当时就是开这个特色中国高淳馆嘛，当时要有30家这个网络零售的这个大闸蟹的这个零售商，当时我们连30家都凑不齐。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我们全区光是这个微商可能有上万家啊，像这个淘宝的这种电商可能有上千家。你做零售你就有了定价权，对它的养殖来讲它就可以更加的注重这种高品质养殖，数量型质量型转变，对农民增收啊，对我们生态啊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
今年总产量1.7万吨的固城湖螃蟹正蓄势待发，在乘着互联网东风，螃蟹将陆续爬上全国各地家庭的餐桌，而螃蟹产业将为高淳人民带来近20亿元的产值。据长江水系中华绒螯蟹研究所首席专家陈贤明介绍，今年固城湖螃蟹养殖规模稳定，大规格商品蟹占比将大幅提高。今年梅雨期偏长，对部分塘口带来些许影响，但综合分析，今年螃蟹的规格、质量、产量都会好于去年。
两种覆盖率大幅提升，比去年提高20%。依托国家级长江水系中华绒螯蟹研究厂在清分选育和协同培育上有全面提升，而且生态养殖技术有新提升，现代生物应用技术、智慧渔业不断推广应用。
在淮安市洪泽区洪泽湖畔，这里也迎来了一场螃蟹丰收盛宴。洪泽湖国际大闸蟹节正式开幕。今年由于前期温度适宜，洪泽湖大闸蟹的品质优于往年。伴随着大闸蟹上市量的持续增加，眼下正是品尝大闸蟹的好时候。螃蟹专家告诉记者，今年螃蟹的最佳上市时间在10月中旬到11月初，像异常高鱼蟹肥的时刻，国庆期间大可一饱口福。那时的螃蟹不仅品质最佳，价格也最优惠。高淳区委副书记黄义武介绍，螃蟹节期间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还将推动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今年呢，我们主要把这个农民丰收节和螃蟹节把它结合在一起了，我们10几个农业园区的产品做了一个展示，我们也借助螃蟹节这个平台把我们其他农产品也推介出去。就在这个水漫城这个地方有个万人渔家露营节的活动，那个非常的壮观，有全国各地的渔家爱好者都在这边。曼城国际马拉松，然后我们还有个老街有个美食争霸赛。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 有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味蕾满足之后，不妨抬起头，深深呼吸，甜滋滋的味道向你实力证明，秋天是桂花的季节。桂花有九里香的美誉，目前早桂盛开，江苏大地已经飘满了香甜的味道。南京中山风景区、扬州瘦西湖、苏州留园等地迎来了闻香赏桂的时节。
南京城的桂花香如约而至，伴随着微风掠过墙头，带入大街小巷。当然，最佳赏桂地要数中山风景区，尤其是在灵谷景区种植了17000多株桂花。目前，早银桂、早紫黄、早金桂、四季桂等早桂品种均处于盛花期。一路走来，石巷路两侧、灵谷寺旁，清新的桂花香气甜美了金秋季节。
每年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嘛，都挺温馨的，
比较香甜，甜蜜蜜的。
国庆假期，以金陵桂花王为代表的桂花中花品种将进入观赏期，这也意味着灵谷景区的桂花隧道开始步入最香最浪漫的时刻，最佳观赏期全面开启。这个季节，扬州瘦西湖畔的桂花也开放了，淡淡的幽香沁人心脾，飘散在古色古香的庭院中，等待游客光顾。据了解，在扬州古树名木管理系统中，共有46棵桂花古树名木，其中瘦西湖就占了13棵。在苏州留园，桂花同样开放了，在制作精致的园林中，有金桂、银桂、朱砂桂、鸳鸯桂等品种的桂花。不仅如此，留园内还有一座专为观赏桂花而建的楼阁，名曰文木西厢轩。这里四面开敞，周围群植桂花，每逢秋季花香弥漫四处，让人如痴如醉。
这个地方的这个环境很好啊，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挺舒服的。
在淮安市的月季园，金桂、银桂已经盛开。记者看到，丛丛的绿叶之间，一朵朵黄白色的小花绽放枝头，暗香浮动。淮安市月季园办公室主任高成平介绍，桂花开放的最佳温度是18度至20度之间，预计国庆假期迎来最佳观赏期。
在我们园子里面栽种的品种呢，基本上都会有金桂、银桂、四季桂，最香的品种为金桂。花期基本上呢是在9月下旬到10月，整体要开放要到9月下旬左右。在园子里面走动啊，我游玩的时候，你就会到处都有香味飘来了。
进入盛花期的不仅仅是桂花，在江苏大地，粉黛乱子草正在进入盛花期。南京的江心洲、莫林杏花村，甚至是南京大学仙林校区的校园里，都成了网红打卡地。江苏省淮安市白马湖，粉黛乱子草渐迷行人眼，成片的向日葵、菊花也快开放了。这个月底，淮安白马湖也将迎来菊花展。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仙地方呢？一起跟随记者前去看一看。
在淮安白马湖旅游度假区，成片的粉黛乱子草迎来了盛花期。记者看到，这片粉色风暴已有半人高，与蓝色的风车相互映衬，无论是连成片还是单看，都美得不像话。微风吹过，掀起一阵阵粉色波浪，仿若一幅画卷。除了粉黛乱子草，淮安白马湖旅游度假区还种植着大片的菊花花海，占地面积达到150亩。记者看到，伴随着秋意渐浓，部分菊花已经开放，多彩多姿，尤其是由菊花构建的景观小品非常吸引人。白马湖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鹏介绍，白马湖菊花展将于9月28号开幕。今年白马湖的菊花展是淮安、开封两地联办，届时游客可以欣赏到由沙盘和菊花打造的微缩版的《清明上河图》景象。另外，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所以园区到处是喜庆的氛围。
在布展方面，在群马雕入口、整个菊花园的入口、菊花园核心展区等关键节点，我们都设置了与国庆主题相关的具体的绿雕小品。好，一进入景区，大家都可以看到以鲜艳的五星红旗作为主要布展元素的小品，包括陆地花海。同时进入我们菊花园的核心展区，大家能够看到一个巨型的大花篮。
今年7月，向日葵的故事景区正式开园，500多万株多彩向日葵开放，吸引了大量游客。如今新一波的向日葵正在快速生长，白马湖畔又将迎来欣欣向荣的景观。白马湖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谭敏介绍，向日葵花海的花期将持续到11月底。
向日葵的故事景区一共占地面积是2平方公里，是江淮地区最大的葵花示范种植区，这里一共包含了有1500亩葵花花海，500多万株多彩葵花。这一期的向日葵呢，最佳的观赏期是10月中旬到11月。
欢笑许多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尤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轻松学中文就选 Chinese Hour， 在线学中文就来 Chinese Hour， 3w.chinesehour.com， 3w.chinesehour.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Yeah.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自2018年开始，每年的秋分日又多了新的身份，那就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千百年来的农耕社会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农耕文化，上至帝王祭祀社稷，下至黎民百姓祭拜灶王，丰收凝结起中华文明的澎湃力量。9月23号，中国迎来了第二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江苏省各地也举办了多场接地气的庆祝活动。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去感受丰收的喜悦。第一站，我们来到华西村。华西村隶属于江苏省江阴市华市镇，位于江阴市区东，华市镇西。从2001年开始，华西通过一分五统的方式，帮带周边20个村共同发展，建成了一个面积35平方公里、人口达30340人的大华西，组成了一个有青山、有湖面、有高速公路、有航道、有隧道、有直升机场的乡村。去年的丰收节，华西村组织了320人的广场舞、100人的腰鼓表演，展示了刘青竹刻、制秤技艺、纸马、剪纸、麦秆画、珠绣、古琴制作等诸多非遗农事项目，给老百姓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惊喜。今年的丰收节，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如约展开。金秋沃野，稻蔬飘香，秋日的华西一派兴旺丰盈的景象。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江苏主场活动近日开幕，这一次舞台搬到了田间地头，农民成为了节日的主角。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嘉宾与农民朋友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丰收，共享丰收的喜悦。在电商研发中心的展厅，嘉宾们详细听取了园区的发展思路和目前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大家对华西村在现代农业方面舍得大力投入、加强人才培养、建设特色农业的做法表示赞许。以蝶舞庆丰收为主题，全新打造的兰花文创园让参观者眼前一亮，20多个园林景观展位风格迥异，韵味十足，不仅为丰收节增添了一抹喜庆的色彩，也成为华西发展观光农业的又一亮点。省文联副主席陈国欢：
按照我们园林的传统文化，一步一景，而且非常注重它的组合过程当中的一种空间氛围，这种氛围的营造打造，是而且又很自然，它的取材全部是自然的，但是它很有诗意，很有意境，这个就是新农村以后乡村振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型示范，具有导向和示范意义。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华西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南九前：
产业的转型，觉得呢跟这个时代呢非常的吻合，这是给我们又一次呢给了释放了一个信号，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呢也地处银川的这个西部旅游县，我们也是想借鉴华西的旅游这个思路，在我们那个地方呢搞旅游产业。
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到如今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村，华西村正在建设农村都市，既要有都市品质，又不失农村特色，这让不少前来学习取经的嘉宾深受启发。湖南省永顺县山河村扶贫专干王军：
第一次来到华西村，这是一个城市化的农村，和我以前建的农村呢大不相同，这里的子女的是井井有条， 希望学习到这里的一些乡村治理的一些先进的方法理念，然后就是我们那个乡村农业如何发展，对我们以后我们本县的乡村振兴，起到很好的一些借鉴示范作用。
以生态田园、盛世丰收为主题的第十五届南京农业嘉年华是中国农民丰收节江苏省五个省级分厂活动之一。今年的农业嘉年华从本月12号一直持续到11月11号。江苏省栖霞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田征荣介绍，截止到秋分这一天，嘉年华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超过50000人次。
有一些创意农业的展示，和江苏省乃至全国，今年还扩大到世界一部分国家的特色农产品的一个展销，还安排了包括说特色的田园应季的定向赛，以及丰收之夜帐篷音乐会，以及我们一直到10月7号晚上的一个灯光秀，同时呢在节假日晚上还有烟火这样一个狂欢节。
在盱眙县2019年农民丰收节的活动现场，不少农民朋友拿出自家优质的农副产品在广场展销。一场别开生面的虾龙制造比赛同样让人大开眼界，选手们聚精会神，手下穿针引线十分熟练，通过虾龙制造来表达对节日的祝福，趣味十足。盱眙县大闸蟹养殖户付倩倩：
我们今天主要带了一些我们店里面成熟的是2两的母的，然后到我们最大的是7两的公的。我们家大约1300多亩养殖基地在洪泽湖里面，今年产量大约在16-17万斤这样子。今年的大闸蟹它因为丰收比较多，然后养的也比较好，它的肉特别细腻特别甜。今年大闸蟹养得这么好，我还是非常开心的。
在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100个乡村文化活动之一的洋河农业嘉年华现场，稻草编织的耕牛粮仓格外引人注目，满满的丰收景象。再往里走更是热闹，附近的村民齐聚一堂，10个代表队正在参加一场趣味农事运动会，拔河、插秧、独轮车运粮食。比赛的8个运动项目把农事和运动结合起来，让大家在运动中感受丰收的喜悦。洋河农业嘉年华策划部经理唐威：
现在我们很多传统的农活工具现在已经不常见了，我们借着这种运动会把我们传统的农耕的一些运具运出来，让我们的孩子再体会到我们以前传统农耕的一种辛苦。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苏湖熟，天下足。江苏省自古以来就有鱼米之乡的美誉，今年的丰收节活动自然少不了美食的身影，每一道美食背后则是人文的踪迹。让我们再回到江阴华西村来体验一下农事非遗文化。在华西村的龙溪广场，农事非遗文化展示区人头攒动，精美香甜的糖画，栩栩如生的麦秆画，结实耐用的竹篾制品，每一件物品都凝结着农民的智慧结晶，也展现了江阴深厚的人文历史积淀。在这群非遗手艺人中，两个正在穿针引线的女孩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她们是来自长靖实验小学的学生，正在制作发露袋。长靖实验小学六二班的学生张怡君，
一开始我学这个的时候会那个针会戳到手，然后是呢我没有想要放弃，想把这个学下去，然后传承下去。因为这个发露袋也有一个比较好的寓意，那个代表着那个平安幸福健康。
丰收的季节自然少不了收获的农产品，丰收集市里陈列着农民群众辛勤耕耘的成果，众多来自全市各个乡镇种植的农副产品种类繁多，全面展示了江阴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市民施桂芳，
我看看这个螃蟹很新鲜的，也挺大的，现在就是吃螃蟹的季节了呀。
那么农产品的丰收也为我们带来了舌尖上的丰收。我现在是来到了米食长桌展示品尝区，那么在我身后呢，来自全市各个乡镇的农民用他们的巧手把农产品变成了一道道美味的食物来给大家品尝，也是和大家分享丰收的喜悦。
米酒、米糕、米团，现场制作的各式点心散发着阵阵香气，这是农民丰收节最亮丽的风景，也是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生动体现。筑塘镇实验村村民张海珍，
到了丰收的时候，我们家家户户也会齐聚在一起，包粽子，庆祝丰收，然后预示就是大家的，预示大家丰收快乐，然后祝福大家生活健康、幸福美满。
丰收集市外传来阵阵呐喊声，天南地北华西人趣味运动会正在火热开展，以自然村为单位选派的八个参赛队正在进行拔河比赛。接地气的体育运动丰富了农村劳动者及新市民的业余生活，也让来自天南地北的华西人共享丰收的富足与喜悦。在华西展览馆里，545张照片、542件实物生动展示了华西建村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参观者们通过 AR 影像、互动等方式近距离感受华西村的精细变化，令人振奋。市民李菊，
看到这些老物件，感觉像是回到了童年，看到了父母那一辈的一些奋斗啊，感觉很有意义。
华西村青年代表赵雨雷，
参观了华西展览馆以后，自己也明白了华西村的村史、奋斗史，所以我要做一个有思想、有坚定信仰的新时代华西青年。
秋天的美不仅在于良辰美景，也不仅仅在于丰收的喜悦，更在于古典的美感。从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到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从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到秋风清，秋月明，落叶俱还散，寒鸦栖复惊。秋天的物候里蕴藏着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和情景哲思。在无锡，一场沉浸式的园林戏剧盛宴将这种古典韵味还原在江南秋夜里。9月21号晚上的寄畅园，绿树在灯光的映衬下步入火红的秋景，林黛玉站在水中戏台上为大家上演了葬花选段。这种戏剧和园林的碰撞与尝试，给戏迷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观赏体验。江南园林戏剧节也在浪漫秋夜里盛大启幕。无锡有戏江南园林戏剧节由无锡大剧院、无锡市西剧院、苏州昆剧院、温州市粤剧演艺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这也是无锡首次举办沉浸式园林戏剧盛宴。
月下赏曲，隔水听音。我现在呢是在寄畅园的景会一旁，那在我身后的仙乐榭呀，一曲由温州粤剧团带来的《黛玉葬花》正在上演。那今夜园林是戏剧的舞台，观众也可以借由戏剧的精髓来感受园林的意境，以水传音，借水寄情，将黛玉的孤独伤感、思乡思亲之情寄托于葬花之中。短短十分钟的折子戏也让人觉得余韵无穷。
无锡大剧院运营中心总监崔建斌：
无锡大剧院也是第四年打造城市的戏剧季，那么今年呢也是文旅融合的元年，我们也是结合无锡的园林的特色打造了园林戏剧节。那么今年呢，我们总共集结了戏剧、昆曲和粤剧三大剧种，也是向无锡的园林致敬。
无锡市戏剧院副院长蔡瑜：
那么今年呢，又是我们王冰冰老先生诞辰100周年，所以在这么一个园子里演出，我觉得能够在这里推广戏剧、弘扬戏剧，也是给我们戏剧人来说，这是也是多了一个展示的平台，也是让我们的无锡人、自己的家乡人，哪怕外地来的一些游客，来感受我们的家乡戏，感受我们无锡的魅力。
游园一步换景，那这听曲呢也是触动心弦。这第二折戏啊，来到了咱们寄畅园的凌云阁。那在凌云阁之上演绎的是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楼台会》。那这凄美化蝶的爱情故事呢，也在园林之中实景演绎，让大家更能够体会到这份感情。
美人如花隔云端，还有清风明月，水面竹影的烘托，给寄畅园的夜晚更添古典意趣。实景化的舞台，表演者和观众近乎零距离的接触，让观众们跟随折子戏的情节，感受着古典山水园林的曼妙。温州粤剧演艺中心林黛玉扮演者徐卫：
我今天饰演的是林黛玉，然后第一次在这样的场景演出，就觉得还蛮好玩的，就身临其境的感觉，就能跟观众近距离的互动起来。
温州粤剧演艺中心祝英台扮演者陈娟娟：
梁祝当中的祝英台，然后我今天演的是楼台会这一折，是第一次在就是真正的楼台上面去演这样一段戏，然后觉得很能，就是就感觉人能身临其境的进入到当时的场景当中，觉得非常的新奇。
戏剧与中国传统园林密不可分，水榭楼台、小桥流水，在戏曲的舞台上是经常有的布景。沉浸式的园林戏剧，除了演员的表演，更是加入了自然界的风声、水声、灯火、倒影，多维度、多角度的观赏体验，更高程度地还原了戏剧的艺术。
原来没有在园林里听过戏，这次是第一次。
打了灯光吧，做了很多的策划，感觉比较漂亮。来，再有这种经典的戏剧在一块，很高兴。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不寻的就在这里。
品不尽的戏剧，赏不完的园林，品不完的江苏，赏不完的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